弟兄姐妹平安。那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总是引起许多人的争议，那今年的大选尤其让人关注，因为人们在问一个问题：美国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美国何处去？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关心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反映你的价值观，你到底看重的是什么？你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在推动你，在考虑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选某一个党派，我选某一个候选人，是基于我个人的利益，对我有好处的我就选他。那我想很多人都是根据这种价值观来选举。声音太大了。那还有人呢，他所根据的是什么？他根据哪个党派、哪一个群体、哪个候选人对我们祖国的有没有好处？说根据他们对我们祖国的态度或者是政策，我们做出我们的选择。那这都是基于你的价值观，你到底看重的是什么？那对一个非基督徒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上帝的孩子，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到底看重的是什么？你希望美国向何处去？我上个主日在这儿讲到扫罗和大卫，我讲了三件事：一个是上帝，一个是道德，一个是群体生活。没有上帝，有没有一个普遍的、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一个是非道德标准，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的、和平的社会生活？上帝为什么要抛弃扫罗？为什么要拣选大卫？认为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我知道我上个礼拜讲过以后，弟兄姐妹可能回家去思想这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进一步来思想上帝、道德、律法这样的问题。因为社会的一种混乱，弟兄姐妹，你知道是反映出人心灵里头的无序，人心里没有秩序，心理混乱，它自然反映在整个群体生活当中。就像一个人的心灵里头昏暗不明，任何一个群体里头都会昏暗的。那今天我要读的圣经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是记载在历代记下15章。那这儿是讲到先知对当时南国的国王亚撒说的一段话。那这段话里头，请弟兄姐妹注意，它里面讲到的是一个现象，三个原因，一条出路。一个现象是什么？当时的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出入都不得平安。你看到我红字标出来啊，居民都遭大乱，这个国家攻打那个国家，这个城攻击那个城，互相诋毁，互相破坏，互相给对方带来困难。圣经特别讲了一句话说，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他们，意思就是说你远离上帝，上帝让这些困苦临到你，好叫你回转醒悟过来。那这是一个现象，混乱的现象，无序的现象。然后先知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因导致了这个现象。第一个原因是不信真神 without God。 第二个是没有训诲的祭司，就是没有传讲真理的人。那第三个是没有律法。然后先知告诉你一条错路，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就与你们同在，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你。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不是亚撒这个武王 圣篇中的细节，我是讲先知对他所讲的话，让你思想一个现象，三个原因，一条出路。我再重复一遍，人世界的混乱，这个现象是混乱的现象，凡着人心灵里的无序，没有心灵的有序，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秩序和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是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敬拜你的人。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揣摩思想，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离开你的道，我们行在黑暗当中。主，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点亮我们的内心，好叫我们知道或向左或向右，什么是正路，应当行在其间。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来教导我们，开口洗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来思想你的道，好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明白什么是从你来的声音。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先知告诉我们，导致社会混乱的第一个原因是不信真神。你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民族，上帝为什么看重大卫？大卫敬重上帝，敬拜上帝，所以国运兴盛，繁荣富强。到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开始还敬畏神，到后来慢慢的远离神，他的国家开始衰微，内战兴起，把国家分成是北国和南国，最终北国南国一同灭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这段话大卫记得，到后来的国王们他忘记了上帝的话语，所以以色列慢慢的衰微，最后全然崩溃灭亡。但是我们今天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在美国究竟向左还是向右，我们在思想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你知道在美国早期的先民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来到了美国，他们认为在美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新的一个开始。他们在荷兰，在英国，他们的牛羊不能带到美国，他们的房子不能带到美国，他们的马车不能带到美国，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是圣经，是对上帝的敬拜之心，来到了美国。说美国祝福，上帝祝福他们，说美国200多年来他一直处于一种只有两次发生在本土的战争，不是打打杀杀，只有两次发生在美国本土战争，一次是独立战争，另外一次是内战。说美国是一个和平自由有秩序的一个繁荣的国家，所以因此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来到这个国家。你我来到这个国家，难道是寻找一个混乱的一个国家吗？来寻找一个没有自由的、没有法度的一个国家吗？所以上帝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告诉美国的先祖们，那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而且他这些先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秉持了一个信念，上帝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我们，我们带有一个使命在这个地方来建立国家。所以他们常常讲美国是什么，美国是一个 city on a hill， 是上帝让我们在山上建立一座城。那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呢？你知道美国很多的总统，从尼根到克林顿到布什到奥巴马，他们都在引用这句话。这句话当然是从圣经来的，因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 city on a hill。 但是这句话真正成为美国人的心中一种信念的，把神的话变成内在一种意象的，是当时的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啊，这是一个清教徒， 是 John Winthrop， 他当年带领这些清教徒们基督徒们乘坐这艘船在抵达麻州的时候，就是 Massachusetts 州的时候，他们在船上有个敬拜，有个祷告。清教徒爱上帝，要寻找一个自由的国土来敬拜上帝，所以他们在船上就开始来讲道。他讲道的一个题目就是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就基督徒爱的一个示范，一个标本。意思是说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土地，我们这些人成为一个见证。所以在他讲道词的里头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要彼此悦纳，彼此分担，一起欢庆，一起哀悼哀痛，一起劳动，一起受苦，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总要把我们的使命和共同体生活摆在眼前。我们应当以和平联络，极力保守合一的心，如此上帝就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上帝乐意住在我们中间，在一切的事上赐福给我们。然后他下面再讲说，以色列的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十个人能抵挡千个敌人。上帝要赐我们活得荣耀和称许的时候，人们会说，哎，是主，是耶和华让新英格兰这块土地像繁荣的种植园。那时候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将像一座山上之城， We shall be as a city upon a hill， 全地人的眼目都注视我们。如果我们所从事的这项事上背离上帝的话，以至于上帝拆毁他的帮助，那么我们是全世界人的笑话，让仇敌的口张开，羞辱上帝的之道，一些跟从上帝之命的人。他说我们加上上帝的许多仆人蒙羞，他们为我们祷告，结果把他们的祷告变成一种咒诅，直到我们在美好的土地上消耗殆尽，枯萎凋零。你看早期的先民来到这块土地，他们带着对神的敬拜，带着一个意象，我们希望这块土地成为 city upon a hill， 成为山上之城，有一种使命感在背后，不仅仅在寻找一种生活而已。所以这就成为美国许多总统引用的一句话。但是弟兄姐妹想想看，如果这座城它的根基毁坏了，它能成为山上之城吗？所以敬拜上帝是这座城的根基。那些先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刚才说什么都没有带来，他们带来的是对上帝的敬拜。说五月花号还没有到岸上的时候，抵达马赛丘塞斯州的时候，他们在船上彼此立约，叫做 Mayflower Compact， 五月花公约。公约是什么？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圣经又称为新旧约全书。上帝是与人立约的神，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与摩西立约，与大卫立约，与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上帝是一个立约的上帝。那人在上帝的面前也彼此立约，共同遵守约的规定。所以这些先民们来到美国之前就说，我们是上帝的立约的子民，我们跟上帝有约，我们人与人之间也需要立约，这个约才有神圣性。为什么？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立的公约。所以这些子民来到美国之后，你看圣经上有句话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尊重的彼此立约，自愿结成公民政治实体，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应当彼此立约，一同遵行圣约。你知道这个观念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宪法的形成。你知道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人来到美国的基督徒们最早期的殖民地，我们叫十三个州，都是基督徒的群体。你比方说 Connecticut 就是刚才那个 John Winthrop 他的儿子建的。玛丽兰州为什么称玛丽兰州？因为这叫 Mary， the land of Mary， 玛利亚的州。为什么 Pennsylvania， 宾夕法利亚州？这个 Penn 是谁？哦， Penn 原来有个人名字叫做 William Penn， 他是从英国来的归格会的基督徒。所以这些基督徒们聚集在13个州， 聚集在一起。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要建立一个合众国，建立一个联邦，那就是在上帝面前彼此的要立约，没有约我们一同灭亡，不可能再有一个群体的生活，你不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要是一个共同体生活，有一个社会生活，有一种自由有秩序的一个生活，我们必须要彼此立约，那在上帝面前立约，这个约是神圣的，因为上帝是神圣的，上帝是超越，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立约，我们要彼此立约，这是美国宪法背后的这个圣约精神。但是大家遇到一个问题，都是清教徒，都是上帝的孩子，他明白人的本性，人里面是有恶的，有一种恶的倾向，如果你把权力放在一个恶人的手中，罪人的手中，能干出什么好事呢？你看军队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谁讲出来的？ Acton 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从上帝的道里面才明白这个话，你把一个权力放在一个人手中，放在几个人的手中，坏人还利用这个权力能干什么好事吗？所以这些写美国独立宣言的，制定美国宪法的这些背后的这些作者们，他们很清楚人是罪人，必须把权力放在宪法的这个笼子里，放在这个宪法的锁链之下来控制它，让权力不能放在罪人的手中，让他使用这个权力干坏事。所以你看看在当时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托马斯·杰弗逊呢，他是第三任总统，也是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开过研讯，他说在权力的问题上不要奢谈对人的信任，而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你看看这是为什么美国的宪法要主张三权鼎立，司法、立法跟行政要分开，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要产生权力的制衡，所以这种三权鼎立的宪法的背后是一种神学精神，是福音在背后让人认识到人是罪人。你看，所以敬畏耶和华的国家是有福的，他不但有一个使命感， A city upon a hill， 山上之城，他还知道我们彼此立约的根基是上帝。宪法之所以神圣性，宪法就是一种公共之约，我们一起来遵守宪法，那是因为我们在神圣的上帝面前立定了这个公约，我们应当一起来遵守这个公约。那不仅如此，我们在这个公约的下面，我们怎么展开我们的这个服务，这个服侍？所以在西方，在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影响的一个社会，当官的不是父母官，当官的是服侍人的，这个观念深入人心，至少这是个观念，在影响许多的国家，特别在英联邦的这个国家之内，英国有50多个殖民地国家，现在建立英联邦，他们里面的比方说国防部，我们一般人分是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 它就写成 Ministry of Defense。 那外交部呢，它不是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它不是，它写成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那教育部呢，它变成 Ministry of Education。 加拿大也是这样，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到了美国它变成不是 Ministry， 它变成一个 Department， 但是这个背后的在上帝之下服务人的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你要什么叫 ministry？ 你到教会来，今天找那白椅子，这叫 ministry， 这叫服侍。你在做音响，这叫 ministry， 这叫在服侍。那牧师呢？牧师叫 minister， 叫 pastor 是 minister。但是在美国做部长的，在这个英联邦国家做部长的就叫 minister。教育部部长叫什么？叫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对吗？首相呢？首相 Prime Minister， 所以 Prime Minister 是大仆人。这个是 Minister 的，在从拉丁文过来，意思就是做仆人的意思。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上帝的仆人，牧师也是仆人，我不是你的仆人， 我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叫 minister。 但是我以服侍上帝的心来服侍你，这是牧师该做的事情，就看重你的尊严来服侍你，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要好处要从你身上得到，而因为我服侍上帝服侍你。那官员呢，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知道我们是仆人，所以我们应当以服侍上帝的心来从事我们手中的工作。那在中国传统里面没有这种概念，我们当官的就是父母官，对吗？他上面没有一个至高者来监督你，所以你手中有权，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对吗？但是在基督福音影响的国家里头不可以，你当官的是 minister。那些当官的他们在世俗的领域他们在服侍上帝，那教会的牧师是在教会当中服侍上帝，都是 minister。 所以这是你看到弟兄姐妹，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以耶和华为神的故事有福的，你希望在上面执政掌权的是高高在上控制你的生命操纵你的生命，还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众人呢？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以耶和华为神的故事有福的？那今天美国在这个十字路口，你觉得美国应该向什么方向走呢？是要敬拜上帝吗？是保持这个基督福音的价值系统吗？你不要说牧师，你告诉我我该向什么地方走。 No， 神给你一个判断的能力，你做出判断，美国该向什么方向走。当有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以什么样的心思来服侍上帝，不敢以暴力谎言来对待人。所以今天你在上帝的面前，你问问自己，我希望美国向何处去？这个山上之神没有上帝为根基，他能发光吗？还是成为世人的笑谈呢？所以第一个问题，先知问的，一个社会的混乱是第一个是没有真神，那以上帝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先知继续说，导致社会混乱的第二个原因是没有真理的教导者，没有个训诲的祭司。那不是说没有祭司，不是说没有教导者，是教导真理的教导上帝之道的这样的人。但一旦没有上帝，也就没有教导真理这样的人出现了。你看现在的媒体，现在的校园，现在的出版物，教导到底是什么呢？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社会的混乱？就是第二个原因是没有真理的教导者。你看圣经上说，这是先知以赛亚讲，他或者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或者那些以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通达的人。那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当上帝没有之后，我们还有真理的标准吗？我们还有善恶的标准吗？还有光明跟黑暗的标准吗？我们思想这样的问题，没有了上帝，还有绝对的普遍的道德标准吗？哦，我们很不敢承认，哦，我们相信有是非啊，但是是非呢不是普遍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是非，美国人美国人是非，法国人法国人是非，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非，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整个世界越来越混乱，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制定善恶，界定善恶，判断善恶，裁定善恶。就像当年那个亚当在伊甸园里听从魔鬼的声音之后，选择了智慧树的果子，吃下去像神一样，我们就能定善恶了，我们就能裁定善恶了。我觉得你是善的就是善，你是恶的就是恶的。今天在这个世界流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混沌的是非观，混沌的善恶观。我们的孩子里面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这种教导。哦，要宽容哈，就问你这个问题，到底有是非标准吗？哎，不要谈这个问题，要宽容，宽容就是一种美德。弟兄姐妹，要不要宽容？当然要宽容。我为什么穿服装也跟你一样，对吗？我为什么吃的饭菜跟你一样，对吧？上帝喜欢多样性， 多样性体现上帝创造的丰富。宽容，一定程度的宽容，无论你什么样的方式，我敬重你，我尊重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宽容，每个人穿的服装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头型头发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唱的歌都是一样的，每个人梦想都是一样的，穿上军装，对吗？每个人想法都是一样的，因为全中国就一个人的思想，都是一样的。没有宽容的社会，宽容不是坏的。无论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尊重他。你可以选择，但是选择的结果是不能选择的。所以你可以宽容，但是宽容不等于相对啊，什么都是相对的，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普遍的绝对的道德，现在什么都是 All things is right， 只是因为文化不同，传统不同，背景不一样。道德是什么？道德就是个人的一种感受，感受就是对的，它就是对的。两个人彼此相爱了，是双方都是结婚，都有自己的家庭，有孩子，可是他们两个爱了，我们不叫同奸，我让他们真心相爱了。既然是爱的嘛，那就不要批评别人了，爱有什么不好吗？对吗？他现在跟原来的丈夫和妻子不爱了，那待在一起不是不道德吗？那在外面找个真爱的人在一起，那不就道德吗？你知道今天的我们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爱有什么错的呢？没有是非跟道德的这个区别，我们的孩子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社会要有宽容，宽容是说我有一个是非的标准，但是呢，我不把我是非的标准强加在你的身上，我相信有一个普遍的绝对的道德标准，我尊重你的选择，尊重你的生活方式，但是我认为有一个是非标准。那道德相对主义是什么呢？啊，一切都是相对的， Everything is right。 你知道俄罗斯大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他读懂圣经了，他说 Without God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 如果没有上帝，他是100多年前就看到这个东西了，没有上帝什么东西都是可允许的，没有对和错的问题，都是你的感受。弟兄姐妹，这就是当你没有真理，没有上帝，没有真正的是非标准的时候，人把自己的感受给神化，给绝对化了。那不但如此，我跟弟兄姐妹要继续的思想下去，上帝是一个绝对的上帝，他是一个给予立法者，没有上帝哪有绝对的是非呢？有了上帝难道没有是非标准吗？一旦没有是非标准，善恶标准，这个社会一定会走向混乱。为什么？我们没有不能识别邪恶，也不能面对邪恶，因为你没有邪恶跟善良的标准了，个尺度都没有了。那我跟大家做一个这么一个人，叫 W.H. Auden， 这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他拿过普利策奖，他是英国人，1939年来到美国，他后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之前他是个无神论者，他是个同性恋者，他是一个极端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他觉得不要相信上帝，不需要福音，我们人类是个良善的，我们能把事情干得好，不需要上帝。所以他跟随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他相信解决社会的问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政治，靠的是教育，靠的是心理学。他来到纽约之后住在曼哈顿，当时欧洲已经爆发2次大战，他关注欧洲的战事，他当地在曼哈顿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剧院，有一个区域里头在放当时的战争纪录片，题目就是那个电影的那个是叫做德军占领波兰，叫 Siege in Poland。 因为他关心这个战事，所以他去看这个纪录片，可是电影院所在的正好是德国的移民所在区，所以在影片里在放映当时的德国的军人用刺刀刺死波兰的夫人和孩子的时候， 下面的那些讲德语的那些观众，为了支持他们德国的军人，大声的呼喊 Kill them, kill them, 杀死他们，杀死他们。就在那一刻，奥登的心突然被一张大光照亮，他猛然惊醒起来，他觉得纳粹是不是个绝对的邪恶？如果纳粹不是个绝对的邪恶，这是什么？如果纳粹是个绝对的邪恶，你有什么标准判断它是邪恶的呢？纳粹发动战争是由国会批准的，老百姓支持的，德国法律允许的，他有什么罪？根据德国的法律，他干的完全是正当的事情。你怎么能判别善与恶呢？在那个时候，他想纳粹是绝对的邪恶，必须有一个标准来判断纳粹是完全错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了上帝，没有上帝的道德法则，没有一个绝对的善与恶的标准，当邪恶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识别它？又怎么能抵挡它呢？你知道今天我们许多孩子，包括我们这些成年人，当你没有上帝的道在你心中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心里的恶，你也不能分辨这个世界上的恶，你更不能识别那些戴上面罩的恶。当国家开动他机器的时候，把魔鬼装扮成天使的时候，你怎么识别他？没有上帝超越那个大道，你怎么来判别什么是邪恶，什么是良善？你知道今天在政治正确的面前，媒体、心理学人士、教师，包括那些从事政治的那些人员，他们也抛弃了对绝对性的那种信任，他们要的是宽容，是接纳，其实背后是什么？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我们都不说。这是社会混乱的另外一个原因。没有真神，没有真理的教导者，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不要看暂时好像还要繁荣，长期下去一定会混乱。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扫罗，他不敬畏上帝，他有什么道德法则？当他手中有权的时候，他利用国家的权力要处死他的对手，那就是大卫。他怕吗？不，他用欺骗，用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有人说，哦，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啊，我们理性来判断吗？理性是上帝给人的恩赐，但人堕落了。马丁路德讲，理性是什么？你的理性就是个婊子，就是个妓女，谁给你好处就替他说话，是不是这样的呢？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只要我自己想达到的东西，我的理性是帮助我来自圆其说，为你提供合理的证据。人堕落了，弟兄姐妹，单纯靠理性你不能判辨真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希特勒那时候在世的时候，你知道吗？美国顶尖的学者都支持他，他们没有识别能力吗？哦，德国人太强调识别能力了，对吗？那我刚才说了，没有绝对的上帝，你只能讲宽容，完全抛弃普遍的绝对的道德法则，不知道什么是邪恶，不能面对邪恶。但是你同时你也想到一个问题，当没有道德可言的时候，是谁来裁定什么样的人有价值呢？为什么说你有价值？以金钱来衡量吗？你跟比尔盖茨相比，你毫无价值。他一天的收入就是一辈子的收入，对不对？谁给你权利来裁定一个人是有价值，一个是没有价值的呢？我举一个人的例子，这个人叫 Peter Singer，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很出名。他是澳大利亚的移民，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没有上帝，他把无神论的价值观推到极致，逻辑的极致。什么叫逻辑的极致呢？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一个生下来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的价值不如一头狗，一只狗。他说一个有严重残疾的孩子，剩下他的价值不如一头猪。你想呢，猪狗还可以跟你玩一玩，对吗？还给你贡献一点肉，对不对？那一个残疾的孩子下来不能跟你沟通，还消耗资源，还要让你去服侍他，他有什么价值呢？他的价值不如一个猪和狗。我听他这样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的心被刀刺透了。耶稣基督是怎么看待人的？上帝怎么看待人？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不管你是老人还是小孩，你大脑自以为聪明的，还是那些大脑有一点问题的人，他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都在上帝面前都是尊贵的。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的时候跟麻风病人在一起，跟那些社会所抛弃的人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极为宝贵，上帝爱所有的人，拥抱所有的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宝贵，都是有价值的。这是基督教的价值观。今天没有基督教来捍卫人的这种价值观，你看看这个人所讲的，他的是他的非是什么？根据他自己的定夺。如果他是国家总统，他会做什么？他手中有权利，他会做什么？就导致社会的混乱的第二个因素，没有真理的教导者。今天你希望美国向什么方向走呢？抛弃了上帝之后，我们还有什么真正的是非标准吗？都是你个人的好恶而已，个人的感受而已，都是文化传统的而已。 No， 基督福音告诉你，上帝是绝对的立法给予者，在这宇宙当中有绝对的善和恶，也许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善与恶，但是上帝明确地告诉你，恶就是恶，善就是善，是有善恶之分的。当一个社会处于一种善恶不分的状态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社会一定会陷入混乱状态，人与人之间无法共处，共同体生活成为不可能。就像扫罗，大卫知道我要敬畏神，要建立一个共同体生活，必须要有上帝，必须要有道德法则，我们才能建立一个自由的有秩序的一个共同体生活。你们说不要上帝，有些国家不干得很好吗？你要建立一个繁荣的自由的有秩序的，你没有上帝做不到。你可以建立一个没有自由的，只有在天王之下的所谓的秩序，那可能做到。但你要享受自由，要享受秩序，享受和平和繁荣，你没有上帝，你没有是非的标准，你很难建立一个共同体生活，社会生活。我们早期美国早期的先民们，那些基督徒们，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彼此立约，在上帝之下立约，上帝是至圣至高的主，我们在他面前立约，我们每个人遵守这个约，我们有共同的道德法则，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建立一个自由的稳定的繁荣的和平的有秩序的共同体生活。所以先知来告诉那个亚撒王为什么这么混乱，因为第一个没有真正的上帝，第二个没有教导真理的人。今天你是选择，你是希望美国走哪条道路呢？有人说，牧师你就告诉我好了。 No， 上帝没有给我权利告诉你，上帝让你自己在神的话语面前明白上帝的话语，做出你的判断。那第三点，在讲这之前，华盛顿人的话很重要，在讲到道德和宗教的关系的问题。华盛顿在任期两个人任期之后，他发表一个就职结束他任期的一个演讲。他说，宗教和道德是政治清明不可或缺的支撑，我们要谨慎，不要以为没有宗教的道德是可以违纪的。无论有怎样的优质教育和独特的社会结构，理性和经验都阻止我们幻想没有宗教的国家道德 能够上升。今天这样的话仍然有道理。社会的混乱，因为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在为美国祷，我们要为美国祷告，上帝教我们要为美国祷告，为所有的国家的官员祷告，为你所在的地方要祷告，像耶利米一样为他所在的巴比伦人祷告。我们今天同样要为所有的人祷告，为国家祷告，让上帝思想美国到底向哪个方向走。愿上帝在我们里头教导我们。说第三点，先知告诉亚撒王导致社会混乱的第三个原因是没有律法，没有了上帝，没有了绝对的三个标准。律法是什么？你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这是先知以赛亚33:22，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审判者，耶和华是我们的律法者，耶和华是我们的君王，他必拯救我们。这是我从那个现代中译本拿过来的。这儿提到上帝是司法者，他施行审判，上帝是律法者，他赐予律法，上帝是管理者，他是君王，三权都在上帝的手中。那说上帝不是独裁吗？上帝他绝对的圣洁，绝对的仁慈，绝对的公义，所以他有律法权、司法权和管理万有的权柄，因为万有都是属于他的，权力不会导致他的腐败，因为他没有罪。所以当时的美国的这些先民们，他们看到上帝的话语，他明白一个道理，这儿明确的讲三个领域：司法、律法、行政。我们不能把三个方面的权力、权柄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放在一个团体的里头，必须把它分开。因为人不是神，神他绝对不会犯罪的，神不会绝对滥用他的权柄的，神不是一个独裁者，他是慈爱的父，他没有罪。可是人不一样，人是罪，把权力都放在你的手中，你能干什么好事吗？不会干什么好事。当你有许多金钱的时候，你干出什么好事？当你绝对权力的时候，你能干出什么好事？所以这些先民们知道要把这三个领域分开，这就是三权鼎立它的背后的神学意涵。那好了，这儿特别讲的上帝是律法者，上帝与众人立约，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约民，立约的子民。所以新约旧约都是讲约，但上帝是律法者，我们要遵循他的法。所以以色列人被上帝带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上帝赐下他们律法，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赐下律法的目的是告诉你，你怎么过一个自由的生活，怎么过一个群体的生活，怎么敬拜，怎么彼此相处。如果没有约，大家一同就灭亡了，每个人心中的恶显明出来，公道体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明白，上帝是至高的律法者，是 lawgiver， 我们要遵守他的法度。律法不是剥夺你的权利，是保证你的自由。没有上帝的律法，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上帝是审判者，上帝是律法者，上帝是大君王。在天堂里头，弟兄姐妹，不需要用遏制邪恶的律法，不需要的。在天堂里没有罪，在天堂里不需要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律法。可是你活在世界上一天，你必须要有律法。律法之所以必要，它是让共同体生活成为可能，它要遏制人心灵中的邪恶，不要伤害别人。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有道德法，所以上帝告诉你。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一旦没有上帝法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当没有上帝的法，人就像该隐一样，可以屠杀自己的亲兄弟，兄弟都可以屠杀，对吗？所以上帝赐下律法是让我们不要成为该隐，我们的尸体，我们的城市不要成为索多玛跟俄摩拉，是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基础，保证你有成为一个有自由有秩序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当我们没有了上帝以后， 没有了思维标准之后，我们的律法变成什么？变成什么？那上帝告诉你说，我赐给你们的律法，你不可奸淫。当你说我不要上帝这个律法，这是过时的，几千年的，跟我们现在不实用，我们不需要这个法。现在两个人只要彼此相爱，无论有没有丈夫有没有妻子，他们有家庭没有关系，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了。我们不叫奸淫，那是贬义词，对吗？哦，那是贬义的。我们是和爱，是心情双方彼此相爱，这就是道德啊。你把上帝的律法抛在一边，我们就重新界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所以当我们有了上帝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制定善恶，我们来裁定善恶，我们制定的律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律法呢？如果律法的背后没有道德基础，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你想想我们在美国，你知道什么律法？同性恋婚姻法，大麻合法化这个法，我们这就是厕所中性法，我们不需要这些古老的十条诫命，什么上帝的绝对的普遍的，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是人的聪明，我们人的才干，人的智慧，我们制定我们认为是对的法，我们用我们的善恶分判的标准，我们用我们制定律法的标准。你知道在加州监狱里人满为患，要耗费州政府大量的资源和财富，那怎么办？加州里这么多的囚犯，怎么能节省开支呢？把这个钱用到比方说那些吸毒的人，那些有精神病的人，我们帮助他们来教育他们，他们有需要，跟人家需要啊，对不对？我们不能帮人靠这个囚禁来解决人的生活啊，解决改变人的生命，我们应该用教育啊，这教育需要钱呢、啊。这个监狱的犯人这么多怎么办？哎，那我们想我们立个法，我们把犯人减少，我们剩下的那些资源可以用在教育上面，用在这个帮助那些吸毒者，那些患有精神病的人，这个想法好不好？当然很好啊，我们是帮助，要教育，要引导，对吗？可是他们想到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说，那我们把重罪变成轻罪，把轻罪变成无罪，那犯人不就减少了吗？我特意查了一下资料，一下子就好多万的那重罪的病人，重犯的这个犯人，就改为轻犯，轻犯的，轻罪的就变成无罪的。而更妙的是，他们推动了一个19号法案，它叫做Proposition 47，你们到网上去查一下看。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重新来界定什么是偷窃，它里面包括一项内容叫偷盗案的问题。他说，只要你偷窃的东西，你偷窃的财物，它不叫偷哈，你拿到别人的财物，它不超过$950，就不是重罪，就是轻罪。轻罪警察抓住你，他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判你的罪。好聪明哦，果然不错，监狱的人少了。可是真的犯罪的人少了吗？没有啊。所以加州你这2014年通过的吗？你后来到网上调查一下，你可以搜索一下，是不是犯罪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靠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吃了这个智慧树的果子之后，我们要重新界定什么善恶，我们要重新制定，根据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来制定一套法案，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的社会，可能吗？可能吗？我们讲社会的混乱，它没有绝对的上帝，没有绝对的司法啊，这个是非观念、真理观念，也没有律法。一个社会没有律法，社会一定会走向混乱。你说人里面都是善，有幻想，你不要忘记圣经的教导，人是有罪的人。过去在美国，所有的法院的背后，大墙都挂了10条诫命。今天我们把10条诫命给它挪走，不要这个东西，因为那些都太过时了。我们要制定我们认为合理的，认为有智慧的，有人性的，有宽容的， 这边律法。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善恶标准，没有是非标准，偷盗还是偷盗吗？就不再是偷盗了。奸淫还是奸淫吗？不再是奸淫了。杀人呢？两个警察坐在车里，我可以看干掉他，有什么错呢？错在哪儿呢？你根据什么法？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旦要社会沦落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它一定会导致混乱。这是为什么先知告诉亚撒王，你要明白为什么以色列的国度走到这种崩溃的边缘，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上帝，没有真理和是非善恶标准，没有建立在真正是非基础上的律法。所以民要攻打民，臣要攻打臣，人出入没有平安。好，今天我想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不是帮你做决定。上帝没有呼召我让我替弟兄姐妹做决定，但是我们神的道传讲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做这个判断，美国何去何从，他的路应该走什么方向。所以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为美国祷告，你自己来思想美国的未来，用上帝的话来光照你，因为上帝的道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没有这个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当中。这个世界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一群敬拜上帝的人，我们知道有一位主，有真理，有法度，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道。说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判别是非，我们求上帝的帮助。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样一段经文啊。先知告诉亚撒王一个原因啊，一个现象，三个原因，一条出路。一个现象，社会混乱；三个原因，是没有绝对的上帝，没有绝对的真理的教导者，没有律法。一个出路是什么？寻求耶和华，回到上帝的面前。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就让我们为美国来祷告。那最后这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啊，我想把这个经文跟弟兄姐妹再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该怎么办呢？圣经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是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辜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这儿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基督徒应该建立一个爱心的一个群体。这段时间关于美国的大选，关于美国的走向，家里面有争议，查经班可能也有争议，你们的微信社交网站也有争议，到底左还是右？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谈东谈西，结果引起了家庭的纷争、小组的纷争，甚至教会的纷争，这不是上帝所看到的。我请弟兄姐妹记得，教会不信党，它不是民主党的教会，它也不是共和党的教会。而言，我们的教会既不是民主党的教会，也不是共和党的教会，他不信党，他信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所赎买的。基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当时占主流的有四大个大派别，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派，一个是撒都该人派，一个是分瑞党派，分瑞党是用暴力的，那还有一个艾逊尼派，艾逊尼派是个神秘派，他们推手到荒野当中团体生活在一起，远避这个罪恶的世界。那法利赛人是教导上帝律法的，那撒都该人说我们要跟政权结合在一起，跟罗马人搞好关系，分瑞党说我们要用暴力来解决我们的社会政治问题。耶稣没有替任何一个派来站台，耶稣爱他们所有的人，耶稣让他们所有人都要悔改来跟从他，这是基督。上帝的道超越这些党派之争，不为党派做政治主角，不为党派来站台，但是基督爱所有的人，要所有人来悔改， 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没有分为党人？有吗？有个分为党，对不对？他没有说，哎，你跟我派别不一样，你不要来跟从我。 No， 他爱他。有没有法利赛人？有啊，保罗就是法利赛人。可是上帝用他，呼召他，只要悔改来到上帝，上帝爱他。上帝爱所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你爱所有的国家，爱所有的民众。但你要遵守上帝的法度，对吗？上帝的爱超越党派之争。如果你在家里面，因为夫妻两个人政治观念不一样闹吵架，那你的党派的那些东西就高于爱了，高于上帝的道了。教会是和平的使者，和好的使者。教会应该对社会的和平带来和平的福音。这个世界已经够分裂的，够混乱的，我们教会呢加重这个社会的分裂吗？那不是上帝呼召拣选建立教会的目的。当年清教徒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要彼此和睦同居，靠着圣灵来保守有个合一的心。所以家里面是爱心的共同体，小组也是爱心共同体，教会是爱心共同体，大家在一起活在基督的里头。所以不要因为这些意见不一样导致家里的分裂，小组的分裂，教会的分裂，那给魔鬼中了诡计。魔鬼就是要分化你。上帝的道是审判这世上这些东西，引导世上这些东西，指明你行走的方向和道路。所以教会你不应该以这种政见来导致教会的分裂。上帝的道是高于用爱来建立和平，来建立团契。但第二点，他说我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各样其实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我们在爱的大前提下，我们知道上帝是有真理的上帝，上帝是有法度的上帝，要分别是非。这个时代是非日夜含混，混乱不清。基督徒要没有上帝的道，你怎么能分别是非呢？都是人的声音，你打开媒体，你打开电视，全是人的声音，狂轰乱炸，要夺到你的心。基督徒靠什么来这个时代能分别善恶，分别好歹，分别光明与黑暗呢？你没有神的道，你永远不分别，不能分别分别和是非。你认为对的，只不过根据你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感受而已。上帝的道，他帮助你分别是非。所以我们具有爱的共同体，在爱里面彼此合一。同时我们每个人的思想，神的道教我们怎么样来分别善恶、分别是非。如果没有道，弟兄姐妹，我们无路可走，只能随从这个世界，一同混乱。人心混乱，社会在混乱，人心里头没有真道，没有真神，他就混乱，人生没有秩序，没有方向。那第三点，他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什么是仁义的果子？让耶稣的义在你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基督徒不是讲讲说说而已，而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显明出来。耶稣就是义，让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教会就是一个见证，我们的城市就是个见证，这国家真正成为一个 city upon a hill， 山上之城，它有根基了，上帝就是它的根基。所以愿上帝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让我们行走有光亮，奔跑有定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先知看到一个现象，三个原因，一条出路。愿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听懂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当一个时代越来越混乱，是非不分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是道路，你是真理。只有从你来的声音是永远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有爱的人，建造和平的人，也是有是非的人。让我们里面有你的义， 身上活出你的义。愿我们家中有见证，愿我们的小组有见证，让我们的教会也有见证。愿你祝福美国，怜悯美国，让美国再一次回到当初你引导先民的时候给他们那个意象，让城建在山上，让众人来举目观看，那国与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主啊，愿你祝福美国的执政掌权者，祝福美国的民众，也祝福一切寻求你的人。你说寻求你的，你必与他们同在。感谢主，愿你道在我们心中释放我们，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好叫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上帝祝福每位弟兄姐妹。